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的题目是无保留、无退却、毫无遗憾。这三个毫无，若是你熟悉我们华人宣教历史的话，是一位早期本来想去中国大西北在穆斯林当中传福音的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师，他在他圣经里面写的三句话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当然后来若是你熟悉威廉伯敦的故事的话 William Borden， 你会知道其实当他前往中国的时候，他经过了埃及，在埃及得了日本脑膜炎，就被主接回了天家。但是这三句话，这三个 no，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毫无保留、毫无退却、毫无遗憾，却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早晨我就想用这三个毫无、这三个不，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分享一段我们熟悉的经文，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看到第十一节。在这里路加记载着这么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我想我们都知道格尼撒勒湖其实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加利利湖。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了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第六节，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并招呼这只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第十一节，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了所有的，跟随了耶稣。我相信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当然我想同样的，若是我们熟悉新约四福音书的话，我们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在这里的记载似乎好像跟在约翰福音第21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的记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不去看这两段经文的对比，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总而言之，在这里我们当然就读到了主耶稣基督出来服侍的时候，怎么样在门徒们，特别在西门彼得的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今天早晨就想从三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看这十一节的经文，三方面，让我们能够从这三方面更多的也思想着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也能够从一个毫无保留、毫无退却、毫无遗憾的一个生命的当中来为主而活。在这十一节的里面，我看到三个主题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首先，我们在这边看见主耶稣基督邀请彼得把他的船撑开，耶稣基督要坐在彼得的船上来宣讲神的话。因此第一点我们看到的就是为主撑开，为主撑开。但是紧接着我们不仅是看见要为主撑开，我们也在这里看见我们要为主下网，我们要为主下网。 耶稣讲完了道，就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邀请着他把网下到海里面，就捞起了一网的鱼，为主下网，为主下网。但是我们不仅是要为主撑开，我们不仅是要为主下网，第三个图画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也要为主得人，我们要为主得人。因此我想就从这三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或许在还没有看这三方面之前，每逢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留意到第一节。第一节的描述是什么呢？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然后注意下面这边所说的，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描述，也常常从这样的一个描述来思想今天的教会或者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拥挤要听神道的一个世界吗？今天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否看到是一个拥挤要进到教会里面，拥挤要听神道的一个时代吗？我去查了拥挤这一个词，它前前后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它在新约里面仅仅出现了有七次之多。我去查了一下，我发现在别的地方的翻译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也让我们更加的强烈感觉这个拥挤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譬如在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23节，那边把拥挤翻成什么呢？把拥挤翻成催逼，众人催逼耶稣基督在比拉多的面前。这个催逼这个词其实就是在这边所谓的拥挤是同样的一个词。其实这个催逼也不单单是在这里出现，或者在路加福音23章23节出现，它也出现在使徒行传27章，那边描述着保罗他怎么样前往罗马，就遇见了一个狂风，在那边27章的第20节告诉我们，狂风大浪吹逼着保罗所坐的那一艘船，吹逼。换一句话，不仅是众人拥挤他，甚至众人是吹逼着耶稣基督要听神的道。哎呀，我好喜欢这样的一个图画。是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似乎好像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场景，但是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有机会回去看教会历史，特别我们去看教会复兴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在一些特殊的一些的时刻，非常的时刻，圣灵非常工作的时刻，似乎好像就是众人拥挤着要听神的道。我想到了刚刚过去的，在阿斯伯里，在 Kentucky 州这个地方，圣灵的浇灌，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造访。2月8号那一天其实是一个礼拜三，是这个基督教大学正常的一个主日，对不起，一个周间的一个聚会，1000多个大学生就挤在那一个教堂的里面。因为我所念的神学院就在这个大学的对面，我们过去也常常去到这个大学去参加他们一些特别的聚会，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1000多个大学生就聚集在那个地方，进行他们每一个礼拜一、三、五的崇拜。那一天的讲员特别用罗马书的第12章第9节到第23节来勉励当时的这一些大学生。他特别强调了在这短短的10多节里面，将近20节的里面所给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一些的忠告，一些的劝勉。若是我们去看的话，一共有30个不同的命令，30不同的嘱咐。 在我们中文的圣经，要这个字一共出现了有23次。你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你们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那一天，这个牧师 Zach 牧师，他其实着重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爱人，但是我们不要虚假。在他的讲道里面，我有机会去听，他特别强调，其实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是用自私的爱，我们是用 selfish love 去爱别人，而不是用无私的爱 selfless love 去爱别人。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要用无私的爱，除非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力量，我们大概很难够真正的活出一种所谓的无私的爱。常常我们的爱其实是出自于自私的爱，自私的爱。而我们也知道，其实常常这一个自私的爱所带给对方的不是祝福，乃是伤害。那一天 Zach 牧师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他就在讲道的当中他就停顿了下来，他说，我今天愿意特别在这个时刻为在我们当中1000多个大学生为你们祷告。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或许你们就遇到了一些人用自私的爱来爱你们，但是其实这不是真正的爱，这不是真正带给你们祝福的爱，乃是给你们生命痛苦的一些的爱。他就为这一群大学生祷告，聚会就这样结束了。在牧师后来他也觉得他那一篇道没讲得怎么样，他心里面有一点挫折，但是却没有想到，当他讲完道，当那个聚会似乎好像要结束的时候，就有20位大学生就走到台前，就跪在台前，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领受圣灵的浇灌。聚会结束了，他们还是不离开，还是在那个地方。所有其他的同学都回到他们的教室里面去上课，这20左右的同学就在那边继续的敬拜上帝，似乎好像就是有这种催逼在他们的身上，催逼着要听神的道。没有想到他们敬拜的声音就传出去了，有人好奇，哎，聚会不是结束了吗？怎么还有人在礼堂敬拜上帝？就回到礼堂的里面，从20个到50个，从50个到100个，从100个到1000个，在短短的3个礼拜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可以用催逼这个词来描述。我在那个城市，其实不叫城市，叫一个小镇，它其实只有2个红绿灯，且晚上10点以后变成是闪的，是一个鸟不下蛋的地方，容许我这么说。但是圣灵的造访就在那个地方，圣灵的充满，我们就看到其实后来是上万的人拥挤到 Wilmore, Kentucky。 为什么要听神的道？但愿这样的复兴火临到台湾的教会，阿们吗？5000个教会，若是今天5000个教会是这样被圣灵充满的话，2300万的人口一定是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我想在这边也对我们传道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众人拥挤，要拥挤听什么？神的道。但愿今天在台湾的教会，台湾的讲台是忠于神的话，忠心的来传讲，不是传讲人的道，乃是传讲着神的道。众人拥挤，拥挤耶稣，要听神的道。让我们就来看这三方面，从第一节作为一个背景，我们刚刚提到第一点，就是为主撑开。我们再回来看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他就是耶稣基督，他见到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什么船撑开，稍微离了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 众人。其实若是我们仔细看这一段的经文，短短的十多节，我们会发现传这一个字其实出现了好几次。我算了一下，它一共出现了有十次之多，传出现了十次之多，网出现了六次之多。这一个船或者这个网象征着什么呢？当然我想就是象征着彼得他的职业，他是一个渔夫，这一个船就象征着他的职业，他的工作。而耶稣基督就要他把他的船解开，把他的船撑开，耶稣基督要坐在他的船上面，借着彼得的工作，借着彼得的职业来宣讲神的话。我特别想到工作这一个词，英文当然最简单的是 job, J-O-B。 其实在英文里面我们可以讲 job, 这是大概比较通俗的一个描述，但是另外一个描述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 profession 这一个词来描述一个人的工作。若是一个人被问的话， What is your job? What is your profession? 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专业是什么？我去查了这一个字，英文 profession 这个字，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意思当然就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但是不仅是你的工作，其实英文 profession 这个字也有一个告白的意思，一个告白的意思。很多在台湾的教会，其实不单单是台湾教会，很多在普世的教会，在主日崇拜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会一起朗诵这个使徒信经，对不对？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一个什么宣告呢？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是一个信仰的 profession。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巧合，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把这两个东西把它连接在一起，要把你我的船，不是船哈，把你我的船跟我们信仰的告白能够把它连接在一起。为主撑开，把我们的职场，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份奉献给主耶稣基督，让他能够坐在我们的船上来宣讲神的话。过去50、51年的时间，我想若是熟悉认识林哥的人会知道，其实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宇宙光的工作，他的一生就是奉献在宇宙光的事工上面。我们若是熟悉这个工作的话，会知道其实他从好几个角度希望能够帮助基督徒连接信仰跟他们的职场。譬如从文字的角度，林哥或者宇宙光一直希望能够连接的就是文字的工作跟信仰，基督信仰的一个连接。中华的文化不断的希望能够做出一些的连接，一些的桥梁在这一个地方。从学术的角度，好多年林哥是在中原大学在那边工作，在那边教书，也希望能够从学术的角度做一些的连接。不单单是从学术，他也希望能够从艺术的角度，其实我就是透过这个艺术的角度呢，我就认识了林哥。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是在1975年的时候，我的父亲戴绍征牧师就把我带到现在叫大安森林公园，但是那个时候宇宙光的他们的办公室就在大安森林公园，一个老的日本的一个木头屋。为什么会把我带去见林哥呢？因为张晓峰林哥的太太张晓峰写了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叫《庚子年》，描述着在1900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一个教案。若是你熟悉这个历史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宣教师就殉道了，有更多的中国信徒也殉道了。而在这个剧本的里面，他们就需要找一些人来演宣教师的身份，他们就找了戴季中来演一个宣教师的身份。 那时候宣教师叫什么呢？叫大毛子，洪善群洪哥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中国信徒的，他就叫二毛子。大毛子、二毛子就面对到着这些土匪的杀害。其实吊诡的是什么呢？我当时是演一个宣教师，我其实都还没有信耶稣。后来主就说：“你就不要演了，你就当个宣教师好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神就在我的心里面开始这一个工作。但是回到林哥，我想我们看到是什么？我们看到他不断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人，借着他们的职场来为主来做见证，用他们的职场为主来撑开，让主耶稣基督能够坐在你我职场的船上来宣讲神的话。其实我想我们也不要把它想得太深奥。我记得我1900年加入了内地会，是的，我也是申请加入内地会，且偷偷的告诉大家，我申请了三次，第三次才被接受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姓戴的好像可以走后门进入到内地会，还是要走前门，申请了三次才终于被他们接受。来到台湾做校园团契的工作，但是内地会的工厂主任呢，就认为所有的宣教师都一定要去学语言，所以就跟我联络说，我们会先把你派到台中去学语言。我说拜托，你要我学什么语言呢？我说我小的时候就在国民小学波波摩佛德特勒勒哥哥和七七七支持师。我说我不需要学语言。他说那你不需要学国语没有问题，我们就把你派到台中去学台湾话。我说大概也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电视，特别喜欢看的就是苏亚文哈贝能气布袋戏。神特别给我们这个工厂主任有聪明和智慧，他只回了我一句话：请问史艳文有将有说咱来撒嘎阿桃基德伯啊，我这回来俄罗熊德伯。我说好像没有。他说你乖乖的去学台湾话好了。内地会给我一个机会，其实一般语言的 学习是不可以出去服侍的，他们希望你就是专心学语言。为什么呢？因为大概前面六个月没有学好的话，后面很惨。你前面六个月妈妈妈妈猪猪猪猪分不出来的话，你后面你也讲得很辛苦，人家听得也更辛苦。一般是不让宣教师语言学习前面这个两年的时间，不让你出去服侍的。他会安排你在一个教会里面学语言，然后呢，希望你就是常常用这个语言去操练去练习，基本是不鼓励你去讲道。但是呢，他们特别就说好，我们就给你一个月有一个礼拜天可以去讲道。那时候还没有高铁，我记得我就坐国光号从台中到台北，有台北的一个教会请我讲道。我跟师母，我其实那时候已经认识了，但是还没有结婚。我有一个怪癖，这个怪癖是什么呢？我很喜欢坐这个司机先生后面的这个第一排，因此在等上国光号的话，若是有人坐在那个位置的话，我就不会上车，我会等下一班能够坐到那个位置。果然那一次的确就是坐满了，那个位置也被人家坐去了，我就等乖乖的在那边等下一班，下一班来赶紧就坐到那个位置上。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司机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热情，甚至热情到受不了的一个热情。每一个人上来都谢谢你搭乘国光号，请你赶快坐好，我们就要马上出发了。每一个人上来，结果全部都坐满了，国光号倒出来上路了。上面是说请勿与司机讲话，但是因为我中文看不懂嘛，还在学语言嘛，我就拍了他的肩膀，我说司机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他头转，我说你头不要转过来，你还是往前看。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个基督徒？他回答我，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就告诉他，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为主撑开。 若是我们的生命要过着一个毫无保留、毫无退却、毫无遗憾的生命，首先我们要为主撑开，愿意把我们的职场，愿意把我们的船，无论你的船、我的船是什么样的船，我们愿意把它解开，让主耶稣基督坐在这一个船上来宣讲神的话，为主撑开，为主撑开。但是回到这一段的经文，不仅是为主撑开，我们在这边也看见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要为主下网，为主下网。在第四节我们就读到了，当耶稣基督讲完了以后，他就对西门说，把水开，对不起，把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还是在学中文，对不起，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就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以及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为主下网，我们在这几节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当然第一个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操练，信心的一个操练。在我的圣经里面，我特别把这一个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把它圈了起来，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操练，是一个信心的操练。让我想到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刚刚张牧师也特别提到了戴德生年轻的时候就去到了中国，21岁，用了163天，从英国坐船前往中国，开始了50多年的宣教生涯。1860年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跟几个孩子，他们就回到了英国。戴德生的身体有一些的状况，因此医生说，你一定要回到你自己的国家休息。他就回去了英国，有差不多5年的时间，有5年的时间。在那5年的当中，他完成了3个重要的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他完成了他的医学的学位。其实他是放下了这个医学的学位，在年轻21岁的时候就先赶到中国，因此他回到英国，他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学位把它念完，他就完成了他的医学的学位。第二件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把圣经翻成宁波话，把圣经翻成宁波话。我们家里面还有一本这样的圣经，是宁波话的圣经，宁波话的圣经，用罗马字写出来的一个方言的一本圣经。其实我不常把它拿出来，但是我拿出来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不仅是想到戴德生，其实我也想到了很多早期的宣教师，无论是去到中国也好，或者马雅各来到台湾，你知道他们做几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把圣经从原文翻成你我的湘潭。我好喜欢这个词，湘潭出现在《使徒行传》2章，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它一共出现了3次。在第2章的第8节那边，周遭的人就说，我们听见彼得，我们听见使徒们用我们的湘潭来讲论神的大能。哎呀，我好喜欢这个词。我们的信仰是可以翻译的，翻译到不同的湘潭，让人能够借着他们自己的湘潭能够来认识上帝。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一本圣经看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在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有好些人为了翻译，从拉丁文翻成英文，甚至都因此而殉道。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神的话，这是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翻译的工作。他做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传递宣教的意向和负担。1865年，他去到了英国南边的一个城市叫伯莱顿（Brighton）， 是一个靠海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城市。那一天25号，6月25号正好是一个礼拜天，他早上就去当地的一个长老教会聚会，1000多个人在这个教堂里面聚会。我跟师母，我们全家几年前有机会去到伯莱顿，我们也去找了这个教堂，且我们找到了这个教堂。遗憾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教堂已经不是个教堂，它是一个餐厅来的，是一个酒吧。其实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下，若是我们稍微了解西方的教会，我们会知道其实西方的教会过去好多年其实都是走在没落的一条道路上面，凋零的一条道路上面。许多的教会其实都已经没有人要把它卖掉。威廉克里纪念礼拜堂在英国，纪念着1793年威廉克里去印度去宣教。其实今天这个教堂，这个纪念堂已经不是个礼拜堂，它是一个印度教庙，一个印度教庙。吊不吊诡？原来纪念把福音传到印度的一个教堂，居然现在变成了一个印度教庙。我有一个朋友在 eBay 上面标到了一个教堂，5000块美金，标到了一个教堂。我说你没有教会，你买一个教堂干什么？他说我先把教堂买下来，然后再把人装到教堂的里面，变成一个教会。但是想一想，何等的可悲！西方的教会走在没落的当中。我觉得这个时代，容许我说，是我们华人教会要起来的一个时代。我们要把福音传回到苏格兰。为什么要传回到苏格兰呢？马雅各是从苏格兰来的，他是第一个把福音带到我们台湾的南部，1865年把福音传到南部。我们要把福音传回到苏格兰，我们不仅是要把福音传回到苏格兰，我们要把福音传回到加拿大。为什么呢？因为马杰是在1872年从加拿大来到我们台湾淡水，来到台湾的北部。听起来很荒谬，我知道，但是我们就是要把福音把它传回到这些的地方。总而言之，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要表达的就是今天的华人教会要起来。今天的华人教会 well, 那一天戴德生聚完会，他就来到了伯莱顿的海滩上面。伯莱顿的海滩上面，心里面很有负担，就是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差会，且把这个差会的宣教师派到中国的内地。那一天就在那个海滩上面，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也写在他的圣经里面。就在那个海滩上面，他为了24位灵巧且乐意同工的工人祷告，求神兴起带领他们一起去到中国。第二天他回到了伦敦，当地的银行开了一个新的账号，用10英镑就开了一个中国内地会的一个账号，真的是到水深之处，一个信心的操练。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在他的日记里面，他怎么描述？他说：“我不仅是开了用10英镑开始了这一个差会，我是用10英镑 plus 加所有上帝的应许。”所有上帝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信心的一个操练。但是如同我们今天早上所唱的这一首诗歌，我们的上帝他的信实是什么？何广大。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my God, my Father. 我们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信心的一个操练。很快第二，也是一个顺服的一个挑战，不是吗？顺服的一个挑战。耶稣在这边邀请着彼得下网打鱼，下网打鱼。我特别在我的圣经里面把一句话圈了起来，在第5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没有第二句话， 没有再次说耶稣啊，难道这真的是我们是累垮了？我已经打不到鱼了，你还要叫我下网？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出来，乃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动作，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了，一个顺服的一个挑战。但是很快让我们也看到，不仅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一个顺服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主权的一个认定。在这里记载着彼得讲了两段的话，在第五节，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然后跳到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特别在这边注意，上面彼得是怎么称呼耶稣的，夫子，下面他是怎么称呼主的，耶稣的，他是称呼他是他生命的主宰。从只是不过是一个老师，到他生命的主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要活出一个有价值永恒意义的一个生命的话，我们要更多的让主耶稣基督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掌完全。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过，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不是在玩文字游戏，我们想一想，若是今天我们对主，你其他的都能够碰，拍摄这部分你不能碰，请问谁是主？当然戴季中是主，对不对？主啊，我在这里，但是请你差遣他。主啊，我的孩子在这里，但是不要差遣我的孩子，你差遣他的孩子。你知道华神开始的时候，张牧师已经离开了，要赶到机场去。华神刚刚开始，1970年，那时候其实台华神一开始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向，就是我们只收大学的毕业生。大学的毕业生，那时候大学录取率就差不多20%或者最多30%。因此我记得小的时候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若是考不进大学去做个传道人。华神的开始觉得我们一定只收大学的毕业生。虽然我那时候还小，但是我印象很清楚，好几个父母亲都来学校要孩子，把我的孩子还给我，我辛辛苦苦栽培他，念完了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师范大学，辛辛苦苦的，怎么跑去做一个传道人？我的孩子在这边，但是不要差遣我的孩子，差遣他的孩子。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主权的认定，当然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了大能的彰显，大能的彰显。所以不仅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主撑开，在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为主下网，我们要为主下网。最后一点，为主撑开，为主下网，为主得人，为主得人。耶稣对西门说，十节后半，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短短的一节一节半，我们看到什么？第一，我们看到无畏的跟从，不要害怕，不要怕，无畏的跟从。第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个全然的一个跟从，他们撇下了所有的来跟从耶稣。但是不单单是无畏的跟从，全然的跟从，他们也过着一个得人的一个跟从，得人如得鱼的一个生命。容许我用一个见证作为结束，也是一个宣教师的一个见证。 他的英文名字叫 Robert Jeffrey，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翟辅明。他是一个宣道会的一个宣教士，加拿大派到中国广西，今天在香港的剑道神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首任院长就是翟辅明 Robert Jeffrey。他爸爸是一个报社的社长，一直很希望他的儿子也能够承接这个社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翟辅明清楚地知道神要呼召着他要去到中国去宣教，虽然他的爸爸妈妈不是十分的高兴，但是后来他们也祝福了翟辅明，他就去到了广西。在他的传记里面描述了他讲了一口非常非常流利的白话广东话。神在广西这个地方大大的使用了翟辅明。有一天翟辅明收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封信，是一个美国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写给他的一个邀请函。邀请他做什么呢？邀请他搬到香港做这个石油公司大中华的代表。在这一个邀请函的里面，不仅是邀请他，也告诉他他的待遇会是怎么样，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待遇，不得了的一个待遇。翟辅明连想都没有想就回了这个石油公司 Thank you but no thank you，谢谢不要。过了没有多久，这个公司又发了一封邀请函给翟辅明，再次邀请他考虑搬到香港作为他们大中华的代表。而在这一封信里面就没有太多讲到他的待遇，只讲了一句话，你要多少我们就给你多少，你要多少我们就给你多少。你知道翟辅明怎么回答这个邀请吗？英文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 Your salary is big， 你的薪资很高， But your job is too small。 他所追求的是什么？他所追求的不是世界的成功，乃是永恒价值。不是说世界的成功不好，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神也祝福了，我相信在我们当中许多人在世界，在你的职场上面，在你的事业上面，你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我感谢赞美主。但是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加要追随的是什么呢？不是一种世界成功的一种心态，乃是一种永恒价值的一个追求。不是 earthly success， 乃是 eternal significance。 毫无保留，毫无退却，毫无遗憾。我们怎么样能够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什么？为主撑开。第二个告诉我们，我们要为主下网。第三个告诉我们，我们要为主的人。在我的包包里面，我带着我爸爸的手表。我爸爸是在2009年3月20号被主接回天家。或许你会问，为什么你把你爸爸的手表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当然，一个就是我看到那个手表，我就会纪念我的爸爸。但是有另外一个原因提醒着我，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什么都带不去，手表带不去，房子带不去，车子带不去，我们什么都带不去。应该是 一句对的话，但是会不会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有机会带领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一天会在天堂遇见他们，对不对？ 是的，世界的东西我们带不去，但是我们能够带去的是什么？我们能够带去的就是我们带领信耶稣的这一些人，我们能够在天堂，在永恒的里面与他们相会。求神帮助我为主撑开，为主下网，为主得人。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渴慕过着一个毫无保留、毫无退却，是的，更加天父上帝，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过着一个毫无遗憾的一个生命。主啊，我承认如同我一样，相信也在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已经有生命当中的遗憾，生命当中的可惜。但是主啊，让今天早晨成为一个新的开始，从今天以后，天父上帝，我们就带着威廉伯顿的心智，毫无保留、毫无退却、毫无遗憾的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是的，主啊，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惭愧，我们不羞耻，乃是主啊，我们为你撑开了，我们为你下网，我们也为你得人了。谢谢天父，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